除孝节又名逾越节，快到了，祭司长和律法教师因为害怕百姓，便密谋如何杀害耶稣。这时撒旦进入加勒人犹大的心，这人原是十二使徒之一，他去见祭司长和圣殿护卫长，商议如何把耶稣出卖给他们。他们喜出望外，答应给犹大一笔酬金。犹大同意了，便伺机找百姓不在的场合将耶稣交给他们。除孝节到了，那天要宰杀逾越羊羔，耶稣差派彼得和约翰出去说，你们为我们准备逾越节吃的晚餐。他们问，你要我们到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进城的时候，一个男子会赶着一瓶水迎面走来，你们要跟着他，他进那所房子，你们也进去，对房子的主人说，老师问你，客房在哪里？他要和门徒在里面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主人会带你们到楼上一间布置整齐的大房间，你们就在那里预备吧。他们进了城，所遇见的果然和耶稣所说的一样，他们便在那里预备逾越节的晚餐。晚餐时，耶稣和使徒们一同坐席。耶稣对他们说，我一直盼望在受难之前和你们同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在这宴席成就在就在这预在这宴席成就在上帝的国度之前，我不会再吃这宴席了。他接过杯来，祝谢后说，你们拿去分着喝吧。我告诉你们，在上帝的国降临之前，我不会再喝这葡萄酒了。接着他拿起饼来，祝谢后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为你们牺牲的身体，你们今后也要这样做以纪念我。饭后他又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但是看哪，那出卖我之人的手和我的手都在桌子上。按照所定的，人子要死去，但那出卖人子的有祸了。他们开始彼此追问谁会出卖耶稣，门徒又开始争论他们当中谁最伟大。耶稣对他们说，外邦人外族人有君王统治他们，那些统治者被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相反，你们中间地位最高的，又像最卑微的，做首领的，又像服侍人的，坐着吃饭的和侍候的那个地位高呢？难道不是坐着的那个吗？然而，我在你们当中是服侍人的。在我患难之时，你们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我父怎样将国赐给我，我也照样将国赐给你们，使你们在我的国中和我一同坐席，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已经要求像筛麦子一样筛你们，但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让你的弟兄刚强。西门彼得说，主啊，我愿意和你一起坐牢，一起受死。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明早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耶稣要问门徒，我派你们出去的时候，无钱袋、背包和鞋子，你们有任何缺乏吗？他们答道，没有。耶稣说，但现在如果有钱袋和背包都要带着，如果没有刀剑，要卖掉衣服买刀剑。我告诉你们，他要被列在罪犯中。 这句话，这句经文必在我身上应验，因为圣经上有关我的事情快要实现了。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
好，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今天继续的来一起参加聚会。那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路加福音书，就是今天刚刚阅读过的这段经文。那希望能够继续的把这个圣经打开在那段经文上，好不好？那我们知道华人哈，华人就是无论是住在哪个国家或者是哪个区域，我们每一年都会庆祝什么呢？一个节日，就是可能普天下都会庆祝的吧，就是过年，对不对？然后熟悉这个场景的，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会放鞭炮哈，当然还有做其他的一些跟过年有关系的事情。那过年是什么意思呢？为何每逢在过年的时候都会放鞭炮呢？其实这是民间的一个传说了哈。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年哈，不是所谓的2021、2022、2023年，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年哈。这个年在就是民间传说里面哈，是一只野兽。是吃人的野兽哈，然后所谓过年呢，就是过了这个年了，就是不会被这个年这个野兽给吞噬掉，仍然活着，所以过年是一个好的事情哈，就是能够逃过了结束。那放鞭炮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要借着这个放鞭炮的这个声响啊，这个大声的声响，把这个年给赶走了，不让它就是靠近我们。但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了哈。但对以色列民来说，这个逾越节哈，但是逾越节不是民间传说的哈。这个逾越节呢，其实是在历史里面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哈，而且记载在以色列民的国哈，他们的这个子民的历史里面，确实发生了一件历史事迹。那这个逾越节呢，是以色列民他们举国上下，而且全国人民都会来纪念的一个日子哈。而且庆祝一个重要的一个日子，那可以说呢，若没有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的话呢，没有第一次的逾越节，那就不会有以色列国了。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国以色列民呢，他们是仍然活在就是为奴之地这个埃及这个地方，仍然就是做这个埃及王法老跟埃及人他们的奴隶。就是那一次的第一次的逾越节呢，这以色列民才能够就是离开这个为奴之地埃及了，到旷野里头去敬拜他们的上帝。那来到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会看到哈，这个耶稣和他十二个使徒他们来了之后呢，一起来守这个逾越节，这是最后一次的逾越节哈。因为耶稣在开始他的服事，到他就是受难，而且就是被钉死哈，他一共跟门徒庆祝了三次，这是第三次的这个逾越节了。但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历代哈，这个历史里面，以色列民每一年举国上下一起来在耶路撒冷城这个圣殿哈谨守的这个节日呢，因为耶稣他的到来，会给予这个节日这个节期真正的这个意义跟盼望哈，所以这是今天我们会通过这段经文来看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有关路加在这里记载的这个经文呢，有关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吃的这个逾越节呢，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回到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了，好不好？就是记载在我说的是历史里面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哈，就记载在出埃及记这样子的这个旧约书，它就里头记载了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了。那对一般的就是弟兄姐妹来说哈，我们熟悉这个旧约跟新约，我们知道说这个旧约书出埃及记呢，它记载了有关这个摩西是谁呢？摩西就是耶和华上帝所兴起的一个仆人哈，一位先知，他如何将这个以色列民从这个为奴之地这个埃及哈带离开那个地方。那当时摩西跟他的这个哥哥亚伦呢，他们对当时正在掌管这个以色列地的这个王哈，这个法老王，只给这个法老王一个要求，对不对？就是耶和华上帝要摩西说的，就是放我的子民走，让他们到旷野去为我来守这个节期哈。但很快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法老王不肯这样子做，对不对？而且法老王的心非常非常的刚硬哈，即便就是这个耶和华上帝借着摩西在这个埃及地哈，彰显了许多的所谓的神迹奇事哈。或者就是所谓的降下这个大灾难，但就是带来这个埃及人跟他们的牲畜的这个破坏哈， 但法老王始终都不肯放走这个以色列民。当然我们可以就是从出埃及记里面的7-11章里面就能够读到有关这些摩西在埃及地里面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了或者就是降下的这个灾难。那法老王如此的这个刚硬的心呢，不让以色列民离开到旷野去敬拜这个耶和华上帝，这一切其实都是在耶和华上帝所预料中的事情啊。记得这个摩西来到这个埃及王法老面前之前呢，其实耶和华上帝已经对摩西这样子说了他在出埃及记的3章里面这样子说，这是耶和华对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的他说3章19节，我也知道除非我用大能的这个手向这个法老王来施压，不然埃及王不会让你们离开，因此呢我必伸手来行各种的神迹攻击这个埃及，之后呢他必让你们离开。而耶和华上帝最后一次伸手来行他的神迹，就是杀害所有在埃及地境内的这些头身了无论是人的头身或者是牲畜的头身，他们都难逃这个结束那一次呢就是第一次的逾越节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的12章里面呢就阅读有关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细节。那之前我说过了对以色列民来说，对以色列国的而言在他们民族的历史里面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加重要了他们的之后他们的这个日历将以这个逾越节发生的月份作为一个开始，像出埃及记的12章1节里面跟2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耶和华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要以这个月逾越节进行的那个月为一月，为一年之首而且这个节期呢也要成为举国上下以色列民全以色列民历代必须要谨守的一个节期。出埃及记的12章14节这样子说你们要记住这一天，守卫耶和华的这个节期，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这个定例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日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以色列民当如何为这一次的这个逾越节做准备呢？他们当如何做才能够免去耶和华上帝带来的这个惩罚带来头身的这个杀戮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出埃及记12章里面的这个细节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逾越节第一次的逾越节接下来逾越节都跟这个羊羔有着就是密切的关系我们来看看这个12章尤其12章的这个背景12章的第5节这样子说，他说羊羔必须是怎么样呢？必须是毫无残疾的，1岁大的这个公颈羊，还有就是公山羊而且全体会众怎么样呢？要把这个羊留到本月的14日，在黄昏时就黄昏时分呢就宰杀，然后呢就取血涂在这个房子的这个门栓，还有这个门楣上而且全家要在房子里面吃这个羊肉。那这个羊羔被宰杀的这个羊羔，它的血如何能够免去或者耶和华上帝要带来的这个惩罚呢？带来这个杀戮呢？继续12章里面他这样子告诉我们11节，你们吃的时候呢要束腰，而且要穿鞋，要手中拿杖，要赶快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了。因为那一夜呢，我就是耶和华上帝要怎么样呢？要巡遍整个埃及地，要把境内所有长子和头身的这个牲畜全都杀掉也要就是严惩埃及所有的神明，我是耶和华。涂在你们房屋上的这个血是一个记号，我见到这个血就会越过你们，我击打这个埃及的时候呢，那灾祸不会落到你们身上所以这就是羊羔的血，他们怎么样以色列民怎么样去用这个羊羔的血去免去上帝要带来的惩罚了。这就是以色列民历史的这个第一次的逾越节这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12个门徒一起纪念或者历代的以色列民一起纪念的谨守的这个节期了。但借着这个作者路加所记载的这段经文就是回到路加福音书的22章，我们要看到什么呢？我们要看到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历代所纪念的所谨守的这个逾越节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将被赋予新的这个意义了。路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说在逾越节里面被宰杀的那只羔羊就是指这只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路加福音书里面的二十二章好不好，在第一到第六节哈。那我们看到在第一到第六节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领袖，就是当时祭司长还有这个律法教师，他们正在怎么样呢，密谋怎么样去杀害这个耶稣哈。而这个机会呢，杀害耶稣的机会呢，终于到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你们注意到说这个魔鬼撒旦也在不远之处哈。那你若记得的话哈，从耶稣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人一样哈，从那一天开始呢，这个魔鬼撒旦就不间断的要做一件事情哈。魔鬼撒旦一直要想就是除灭这个耶稣。路加记载的这个福音呢，也让我们看到说，从耶稣受洗的受那个施洗约翰水的这个洗礼之后呢，耶稣在开始他传讲这个上帝国的这个福音之前呢，魔鬼撒旦已经来怎么样呢，试探耶稣了哈，而且诱惑耶稣。我们只要回到就是路加福音书的第四章，就能够看到当时撒旦的这个工作哈。魔鬼撒旦从未离开过耶稣哈，他只不过是暂且退下，他是在等待机会哈。那来到这里呢，我们知道说撒旦的机会来了，所以在二十二章的第三节呢，他就进入了就是那个加略人大卫加略人犹大的这个心了。而且路加也提醒读者哈，提醒我们这个犹大乃是原是十二个使徒之一，就是跟随耶稣三年多的这个使徒之一哈。其实我们我们知道说这个撒旦不只是进入到犹大的心哈，其实我们在往下读的话呢，来到三十一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撒旦也设法去做什么呢，设法去对付另外一个使徒了，就是彼得哈。如耶稣所说的，这个撒旦要求就是像筛麦子一样哈，把这个彼得给筛呀。但感谢主哈，撒旦在彼得身上的事没有成就哈。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撒旦在犹大身上的阴谋却得逞了哈。在第四到第六节呢，我们就看到说犹大就去见这个祭司长还有就是圣殿里头的这些护卫长哈，而且商议如何把耶稣给出卖给他们哈。然后他们喜出望外，答应给这个犹大一笔这个酬金，就犹大就同意了，便伺机哈，找这个百姓不在场的这个不在的这个场合里面呢，将这个耶稣给交给他们。那你们注意到说第四节跟第六节哈，说出卖哈，还有就是交给，对吧？其实借着犹大哈，撒旦要做的这个勾当，并没有让耶稣感到惊讶。你只要记得的话哈，之前耶稣在十八章里面，就是路加福音书的第十八章哈，他已经预言这个事情要发生了。尤其十八章的三十二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人子将被交在外族人的手里啊。耶稣之前对门徒说的已经在慢慢应验了哈。三十二节，人子被交在这个外族人的手里，此时犹大正寻找机会把耶稣交在谁的手里呢？交在以色列民领袖的手里哈，然后再经由这些以色列民领袖的手呢，把耶稣交到外族人的手里了，说正在发生了。耶稣知道说这个事必定要成就，因为旧约书先知书里面有关人子的这个记载都要应验哈，所以他在二十二节里面就说了，按照所定的啊，人子要死。其实接下来我们在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话当中呢，其实耶稣也在提醒他们自己必定要怎么样经历的这个苦楚啊。在路加福音书的二十二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哈，尤其十五节，耶稣对这个门徒说，我一直盼望在受难之前哈，所以他知道说受难的日子要来了。十五节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受难呢，最终也会带来死亡哈，就像在接下来二十二章的二十节里面，耶稣这样子形容，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哈，这血是为你们流的，所以耶稣要为他们留下自己的宝血哈。但与此同时呢，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耶稣也知道一件事情哈，这必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个患难死亡不会是一个结束啊。你再来听听哈，仔细听一听这个耶稣他期待哈将来跟他的门徒一起做的一件事情哈。在十六节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告诉你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在这宴席成就在上帝的国度之前，我不会再吃这个宴席了。 还有十八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在上帝的国降临之前，我不会再喝这个葡萄酒了。什么意思呢？原来耶稣他所期待的就是将来能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再一次的与他的门徒一起的吃这个宴席，还有喝这个葡萄酒啊。所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呢，与门徒再一次的有美好的团契。所以这次的受难以至于死，不会是一个结束，因为耶稣在这里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跟盼望。当然耶稣指的这个日子呢，就是将来能够跟这些门徒一起吃这个宴席，还有喝这个葡萄酒这个日子呢，就是当上帝的国降临那一日了，当耶稣再次来的时候。那在这个日子降临之前，跟随跟信靠耶稣的门徒他们当怎么样做呢？来预备自己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十七到十九节好不好？尤其是十九节，他这样子说，接着他拿起饼来，他就祝谢后呢，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为你们牺牲的身体，你们今后要这样子做以纪念我。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些信靠跟随在期待耶稣再来的这些信徒，我们这些信徒我们都要这样子做去纪念耶稣。那其实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吗？记得每个月，在这里其实下星期就是了，我们会在每个月的一个星期里面，一个主日里面呢，会一起的来领受这个圣餐。而且这些经文，像你们今天要这样子做来纪念我，如此这样子的经文呢，是我们 一般在守这个圣餐的时候用来彼此勉励跟彼此激励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只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吗？圣公会这样子做，金星会也这样子做，长老会也这样子做，那我们就一起做吧，是这个意思吗？只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吗？我希望大家不会这样子来看待主的这个圣餐。我们一起来守这个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凭信心的，而且是抱着盼望的，来一起的领受的。为何凭信心呢？为何此盼望呢？就是相信耶稣在这里，给这个门徒的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凭信心相信耶稣说有关上帝的国度，就是必有一天上帝的国要降临，盼望着就是届时我们能够与耶稣一起的在那里，再一次的团契。所以凭信心相信他的应许跟盼望，期待将来在那个国度里面一起跟耶稣团契。那我觉得这个期待跟这个盼望挺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记得吗，在上个主日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耶稣不是一直在提醒跟督责门徒吗？要时刻的警醒跟常常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在经历或者遇到在这个世代里面，这个末世里面发生的种种患难，我们能够坚忍到底，最终能够站立在人子面前。这是上周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末世，这个末世世代，最终是会过去的，好不好？我们每一次在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呢，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是持着盼望，一起的来领受，相信耶稣他应许的这个上帝的国，最终要临到。取代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代，而所有坚忍到底，我们必在人子面前站立，我们必能够与他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一起与耶稣团契直到永远。感谢主有这样子的应许。但在等待这个日子来临前呢，就是耶稣要我们就是以这个掰开的饼跟杯，来纪念他。那我们是怎么样来纪念这个耶稣的呢？就是在下周一个主日记得耶稣是谁，这样子一个纪念吗？不是要付诸代价，付诸行动的。你看到说我觉得那个答案是在，不是答案了，就是那个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纪念的意思，在二十节里面出现了。你看到吗？这个饭后耶稣就举起杯来，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那我要注重一下，这是我的血，这耶稣的血立的新约这一块。耶稣为我们牺牲身体，耶稣为我们留下的宝血，耶稣如此做是在 立下新约了，对不对？那当然你会马上就会问，那这个旧约是什么呢？旧约是用什么来立下的呢？他用的是谁的血呢？ 要明白这个旧约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再一次的回到旧约书的出埃及记了。那记得就是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之后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哈，这个第一次的逾越节之后呢，这个埃及王就让这个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里面去领出去了哈，而且到旷野去敬拜这个耶和华上帝。那就是在这个旷野里面哈，在一座山对不对，叫西乃山哈，耶和华上帝就借着摩西给了以色列民什么呢？他的这个诫命对不对，我们所谓的这个十个诫命啊，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里面有记载啊。但之后呢，摩西就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啊，就以这个以色列民立下了这个约定。我们看到说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啊，从三节到八节里面就描述这个立约的这个场景了。摩西下山啊，从这个西乃山下来之后呢，把这个耶和华的话，就是领受的这个十诫啊，十个诫命和法令呢，都告诉了这些百姓。那百姓齐声就回答说，我们愿意来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吩咐哈。好，那摩西就把耶和华的这些话呢记录下来。第二天的这个清晨呢，摩西在山脚哈就筑了一座这个坛，立了十二个根柱了哈，就代表以色列民的十二个支派。他又吩咐以色列民的这些青年去给这个耶和华来献这个燔祭，又献上这个公牛作为平安祭。那在第六节我们看到什么呢？摩西就把这个祭牲的这个血一半放在这个盆中，一半呢就撒在这个坛上了。那他又把这个约书，就是之前给他们写下来的有关上帝的这些话哈，他把这个约书念给这个百姓听了。那百姓听了之后呢，就说我们愿意来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吩咐，我们愿意来顺服。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摩西就把盆中的另外一半的这个血哈，洒在这些百姓身上。你可以感觉到哈，假如你当时你是一个以色列民，你当时在场的话哈，扑面而来的就是那个祭牲的血了。你可以想象啊，那个血留在你身上，我很难想象啊，对不对哈？有些人看到血就会晕倒哈。但当时呢，摩西就把这个血洒在民众的身上哈，然后说什么呢？这是立约的血哈，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按照所说的这个话与你们立约的这个凭据。所以就是说，你要说这个旧约在哪呢？我觉得旧约就在这里了。以色列民与这个耶和华上帝所立下的这个约定哈，不是为了要得到上帝的拯救哦，记得啊，以色列民他们已经是被拯救出来的子民了。因为记得吗？出埃及记十二章发生了哈，他们出来了哈，然后之后呢，上帝才给他们这个十个诫命，所以他们已经是被拯救出来的子民，从这个埃及地里面为奴之地哈被拯救出来，从法老的手中、埃及民的手中被拯救出来了，来敬拜这位上帝哈。来成为他的子民。那之后呢，耶和华上帝才和他们立下这个约定。这个约定呢，是借着动物的血哈，就是立下的哈，就像我们在第六节刚才读到的这个祭牲的这个血哈。然后在八节里面，摩西就将这个盆中的血呢洒在这些子民身上。这样子呢，以色列民就借着这个动物的血与上帝立下了这个第一个约定哈。那这些与上帝立约的以色列民，他们当如何来就是遵行哈，或者就是履行这个约定呢？我们刚才看到吗？七节哈，他们会竭力的来怎么样呢？遵行，来顺服耶和华一切的这个吩咐了。那想想哈，想想弟兄姐妹，这个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哈，他所做的、所教导的有关这个逾越节的事情哈，有关立约的事情。他其实赋予了这个事情哈，这件事情，这个逾越节真正的意义了。耶稣就是在逾越节所牺牲的那个羊羔，是他的血哈，他留下的这个宝血，他牺牲的身体哈，免去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惩罚。耶稣这只羔羊带来我们的生命啊。耶稣更借着留下的宝血立下了这个新的约定了。因此呢，当我们就是借着圣餐哈，借着掰开的饼，借着这个杯哈，来一起纪念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不是一个仪式哈， 我们是对主说，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撒下的宝血，我们是蒙你拯救的这些子民，而我们今天也愿意竭力来遵行，来顺服耶稣的教导。这就是在纪念耶稣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靠主的能力当竭力去做的哈。因为我们就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与他立下了这个约定了。我们当如此做哈，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一日，直到我们能够与他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来团契哈。那想想啊弟兄姐妹，这位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哈，羊羔，这位就是舍身愿意留下宝血要拯救我们赐我们永恒盼望的这位耶稣，他是谁啊？你注意看啊，在29节，就回到这个路加福音书的22章29节哈，原来耶稣是那一位从父上帝那里领受将来国度的这个君王啊。那强调这个君王哈。那弟兄姐妹，这位以自己的生命来服侍我们的这位耶稣，他可是那永恒国度里面的君王啊。因此呢，当这个门徒之间发生一些争论的时候，当他们彼此争论说谁是最伟大啊，这显得有点不应该，对不对？所以耶稣因此斥责他们，在路加的22章25到27节哈，他说外族人有君王统治他们，那些统治者被称为恩主哈，但你们不可这样，相反你们中间地位最高的要像最卑微的，做首领的要像服侍人的，坐着吃饭的和伺候的哪一个地位高呢？难道不是坐着的那一个吗？然而我在你们当中是服侍人的。耶稣要门徒效法自己的榜样，自己虽为王哈，但是呢却在他们当中像服侍人的。耶稣在他们当中虽地位高，但却是最卑微的。耶稣虽是做首领的，但是却像服侍人的。那耶稣如何成为那卑微服侍人的呢？今天的这段经文哈，不就让我们看到了吗？耶稣如何成为卑微哈？他被自己的门徒犹大出卖了，他会经历患难，最终也会牺牲自己的身体，留下宝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在众人眼里哈，是一个罪犯的死，一个赤身露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其中一个罪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死。那耶稣他是一个罪犯，这个称呼从哪里来呢？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书的22章35到38节就记载了这个事情。在35到38节里面，尤其37节耶稣在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说，我告诉你们哈，他要被列为就是罪犯中，这一句经文必在我身上应验了。耶稣我们知道说在他身上是没有佩戴任何刀剑的哈，但和他一块的这些门徒从这一日开始呢，身上就会开始佩戴这个刀剑了。而路加也记载说，当中佩戴这个刀剑的这个彼得哈，他最后其实也使用了这个刀剑，不是吗？在路加22章49到50节哈，跟随耶稣的人见他们来势汹汹，那些抓拿耶稣的人来势汹汹，就说，主啊，我们该拔刀来抵抗他们吗？那其中一个人就拔刀朝那个大祭司的这个奴仆的砍过去了哈，而且还削掉了他的这个右耳。门徒身上佩戴并使用的这个刀剑，正好应验了圣经里面的这个话哈，耶稣作为他们的带领人哈，要被列在罪犯中了。因此耶稣的这个钉死呢是卑微的，因为他是以这个罪犯的身份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但感谢主，就是耶稣这样子卑微的死赤身露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确实是他这卑微的死服侍了我们，不是吗？叫我们能够就是在他将来掌权的国度里面和他一同的坐席不只是这样我们看看这个耶稣还应许这个门徒什么呢？当时的这些使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9到30节， 耶稣说，所以我父怎样将这个 国赐给我，就是天国赐给我，我也照样将这个国赐给你们，将来的国度，使你们在我的国中和我一同来坐席，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支派。门徒也能够怎么样呢？承受这个耶稣赐的国，被赐的国，而且坐在宝座上来一起审判以色列民，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支派。但弟兄姐妹，这个耶稣的这个应许，不只是赐给当时的门徒，当时的使徒，其实这个应许呢，耶稣也赐给所有跟随他跟信靠他的人，就是说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有一天我们要坐上这个宝座，来做这个审判的工作。就像记得吗，这个使徒保罗，他在书信里面曾经对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些信徒说了一些教导，他在哥林多的这个前书的第六章这样子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圣徒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吗？意思是说你们会审判这个世界，或者在第三节，岂不知道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吗？意思是说你们会审判天使。那当然保罗在这里的是斥责他们了，对不对？而且要提醒他们，这些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外族人，他们将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第二节审判这个世界，第三节审判这个天使，他们要做将来这样子的事情，因此呢，信徒们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呢，不该就是告到不义的人面前了，他们自己要去解决，靠着主的能力去解决。那耶稣在二十九到三十节里面的这个应许，最终谁才能够去承受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吧。在二十八节，耶稣说，在我患难之时，你们一直在我身边。唯有那些在耶稣患难之时与他一直同在的人，才能够承受这个耶稣在这里给的应许。谁才能够一直的与耶稣身边，不因他所经历的患难，不因他的十字架，不因他卑微的死而感到羞耻呢？谁能够靠什么来这样子坚持下去？这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使徒彼得，他代表了所有的这些十二个门徒，他就对耶稣说他能够了。西门就说，主啊，我愿意和你一起来坐牢，一起来受死。他不是在耶稣的患难时候一直在他身边吗？他愿意这样子做。但靠自己的能力，是没有人能够在耶稣患难里面一直陪在他身边的。耶稣接着就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主。就在三十四节，我告诉你，明早这个鸡叫之前，你彼得会三次不认我。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这间教会英文堂，是一间非常古老的教会，但这教会就没有一只在啼叫的公鸡，对不对，做一个装饰，对不对？不过你只要是留意的话，一些地方的教会的这个建筑物，屋顶上呢会有一只铁做的这只鸡了，在啼叫。这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连彼得那位使徒当中为首的这个彼得，他也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在耶稣经历的患难死亡里头与他一直的同在。那谁才能够这样子做呢？连彼得都做不了了，谁能够这样子做呢？答案在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这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已经要求像筛麦子一样去筛你们，但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叫你就是不至于失去这个信心，你回头以后呢，要让你的弟兄来刚强。不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唯有来靠耶稣为我们的祈求。有了这个耶稣为彼得祷告呢，就算之后他确实是三次不认主，但彼得最终还是能够如耶稣所说的，不至于失去信心，反倒要回头，刚强他的弟兄。感谢主，这一切都在彼得身上成就了，不是吗？因为彼得最终还成了传承这个福音到以色列民当中的这个使徒了。他最后也为耶稣福音的缘故赔上自己的生命，是耶稣的祷告叫彼得能够坚忍到底，将来必能够站立在人子面前得拯救。那弟兄姐妹，感谢主，这位被出卖，然后经历患难，最后卑微以至于死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最终复活了。而且因为他的复活，今天他仍然为所有信靠在他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这样子的祷告。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跟应许，对不对？ 就像新约里面这样子一段经文鼓励我们哈，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他说：“然而这个基督永远活着，复活的这位耶稣哈，这位基督永远活着，他的祭司的这个职位呢，因此也永不更改了。所以呢，他能够拯救那些靠着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直到永远，因为他永远活着，为他们祈求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如此美好的应许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不以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为可耻啊，靠着那复活耶稣不断为我们祈求，帮助我们来谨守，来顺服耶稣给我们的一切教导啊，而且一直等到他再来为止。感谢主，阿门。